所断，是你在这一个修道的过程里面，它的这个圣果的阶位啊、凡圣是一个关卡。那么转凡成圣了之后，从这个最初的这个果，一直到最后圆满的那个菩提果，也有几个过程啊。在这些过程里面，你应该一步一步的把一些应该排除的障碍，应该断除的这一种烦恼啊，在这个阶段里面怎么个断法，有哪一些应该断的，这个就是道所断里面要谈的。那么这几个阶段是什么阶段？这个就是道自性。所谓道自性，就是道的自相、道的自体、道的自性。我们说自相、自体、自性，我们常常是一体的三面来谈它。所以讲道自性，其实就是道的相、道的体。也就是说，这个道分几个阶段，它这个几个阶段的相啊、体相性啊，这个我们讲体相性，其实就是说它的这个状况如何啦，不是真有自体、自相、自性啊。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谈修道的所缘，在随瑜伽行派啊，他的主张。纲要文里面说，此诗取修道所缘的普特加罗无我和法无我各有粗细之二品。普特加罗由常依自在我之执空为粗品普特加罗无我，由独立实有之我执空为细品普特加罗无我，诸法由色与持色之量为一体之执空是粗品法无我，由第十成就之执空是细品法无我。好，这个宗派呢的道所缘啊，那么简单的说呢，我们刚才讲在因上见里面，他要我们建立的这个正确的知见就是什么？要我们见普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是不是啊？所以在修道的这个地方，当然要以这个正确的这个见作为你修道的所缘。因此这个道所缘啊，就是普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但在这里面，这个宗派呢，把普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又细分成两品啊。普特加罗无我，也就是普特加罗空，有两品，有粗品空跟细品空。那么法无我也一样，有粗品跟细品两品空啊。普特加罗的这一个粗品空，就是常依自在我空，把这个常依自在的我给破了啊。所谓常依自在我，就是外道啊，执着有一个离开五蕴以外啊，这个常依自在我们也。常依自在我啊，我们也称它叫离蕴我啊，也就是离开五蕴以外有一个恒常不灭的我。这个呢，我们可以说外道有这种执着，但是一般没有宗教信仰的凡夫，有些人也自己会以为有这么样的一个我存在，也就是所谓我们说灵魂的信仰啊，有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也会感觉有自己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超越的这一个灵性的存在啊。那么这一个呢，我们中国人呢习惯称它叫做灵魂啊，或者是民间信仰，我们也说它是外道，也说灵魂啊。那么在印度的外道里面呢，它有很多种啊。那么我们常讲的就是说，相信什么呢？相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如戒指那么大的一个真我啊。也类似我们说灵魂呐、啊，印度外道有一派这么说，啊，就是如戒指，戒指大概很小吧，啊，那么这个那么大，在我们的心轮的那个地方哈、啊，有那么一个我啊，在那里，以后死了以后，那个我要归回到哪里去啊？归回到大自在天哈、啊，这个是都是属于外道的啊这种说法。那么这个我呢，不是依五蕴建立的，所以我们称它叫离蕴我。啊，这种我们称常依自在，啊，恒常存在，啊，而且呢，它是独立的，啊，这个不会转换的，这个我就是我，永恒的，啊，永恒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常依自在，啊，我思我在，啊，它不会灭的，啊。好，这种执着，这种我的执着，如果破了呢，这个就是粗品的普特加罗，啊，无我，也就是粗品的空。假设他说由独立实有之我 这种执着空的呢，叫细品不得加罗无我啊。这个独立实有的我啊，这个呢，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它啊。那么一个呢是内宗，我们佛教的这个内宗所成立的我啊。那么一个呢是一般凡夫，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凡夫的那个直觉啊，觉得有我的存在的，这个都是叫独立实有我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解释啊。那么这种独立实有我呢，就是一蕴啊，一五蕴成立的啊，这叫一蕴我啊，也叫蕴我啊。前面常一自在我呢是离蕴我，这个也就那么独立实有我也叫做蕴我啊。这个呢如果破了就是细品的不得加罗无我啊。那么诸法由持色色与持色之量为一体之直空呢，为初品法无我。这个色就是境啊，就是境，就是所知。持色之量，当然这个色呢其实只是一个举一个例了啊。我们知道色声香味触法，这个都是境啊，都是我们的心事的对境啊。那么它以色为例啊，那么其实就是所谓的这种境啊。那么持色之量，我们知道谈量就是谈认知了，就心事，这个就是能知的部分啊，就是知啊，能够认知这一个境的这个知啊。好，为一体，假设你执着它是能所对待的啊，一个相对的这一种一体啊，不是同体，不是能所合一的啊，这个同体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一体执啊。这种执着是一种法执，一种初品的法执。为什么这个宗派说这个是初品的法执呢？各位，这个宗派是随瑜伽行派，也就是随唯识。瑜伽行就是唯识啊，就是随唯识宗的啊。那么随唯识宗，他在这个世俗地的部分呢，他是主张境无心有啊，就是有事有心事是有的，外境是没有的啊。所有的境都是由心所显现的，也就是唯心唯识啊。所以色或者是持色之量都是不离事的，不离心事的，所以是要同体啊，要同体，能所都是不离心事的啊，要同体。如果你把它啊执着以为一体，能所成为一体，那么这种呢是一种法执，你就是把外境执为实有，其实没有外境啊，外境是由心事所显现的，唯识所现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一体执这是一种法执，你执外境为实有，那么是一种法执。那么这个呢，他在法我执里面呢，他把它归为初品的啊，这个法空。那么如果要讲细品的话呢，要第十成就之执空才是细品的法无我啊。所谓第十成就之执，就是说在一切法上，我们讲法执就是在法，在七识间的一切法上啊，现象所有缘起之法啊，在这个法上呢啊，你认为这个法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啊，是一个第十成就的这一种执着。什么叫做真实存在？什么叫做第十成就呢？就是说它是有自相自体自性的啊，你起在法的本身上面起这种自相自性自体的这一种执着，这个叫做第十成就的执着。那么这种第十成就的执着要破除，这个呢才是细品的法无我。这里在纲要文这里我们先做这样简单的一个说明，我们在下面还会继续讲啊。好，我们看讲释。讲释的这一个部分，第一段跟第二段呢，是整个先谈这个道所缘，也就是不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啊，这两种无我的各有两品啊。第一段讲不特加罗的这一种二种我执，不是，这二品粗细两品的啊，这个不特加罗我执。那么第二段讲这个粗细两品的不特的法我执，那破了啊，破了以后就达到这个不特加罗空跟法空啊。那么以这个不特加罗空跟法空作为道所缘啊，这是在前两段要谈的。我们先看书，他说此中。断去外道所记我之邪执，许是 出品不得加罗无我。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外道所寄植之寄植的这个我，这是一种邪执，就是指这个常依自在我啊，这个神我，你把它断除了以后呢，他说是出品的不得加罗无我啊，这个是一个道所缘，这个是一个道所缘，没错啊。下面他说其细品不得加罗无我，是据内中中义所立。刚才我们讲这个细品的不得加罗无我，就是讲破这个独立实有的我啊，也就是运我啊，在五蕴上起我执的这种运我。那么他说根据内中中义所立啊，这个就是指这个正量部。我们知道正量等五部啊，有这个叫做非我不特加罗，跟什么呢，非极运非离运的一个不特加罗的成立啊。那么这个不极运不离运的啊，这个不可说我，这个不可说我就是这个地方所要破的啊。那各位如果忘记了呢，就回去导论里面啊复习复习，有正量独子贤咒法上还有密林山这五部，他成立的这个不可说我啊，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独立实有我啊。他说这个不极运不离运，但是是意识所能认知的这一个我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一般凡夫啊，把这个非独立实有的不特加罗，在五蕴上五蕴合合的这个假我啊，不是独立实有的，我们很自然的啊去执着它是独立实有的啊，这种也叫独立实有我啊，这个呢啊也是叫细品的我执啊，有这两分。所以各位，我们这个细品的我执，不是指这个独立实有我，不是只是光是指这个正量等五部所成立的，或者是独子五部所成立的，还有所有的凡夫的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把不是独立实有的不特加罗执为独立实有，这种也是在他的范围之内，把这个破了以后，就叫做细品的不特加罗无我啊。所以修道是要以此为所缘啊，要以达到这一个不特加罗空为他的目标之一了。当然后面还有法空。好，他说这个下面还有他说此二品不特加罗无我，亦是内中各派所共许。这个初品破除常依自在我，细品破除独立实有我的这两品不特加罗无我，这个也是我们内宗佛教里面各宗派所共同主张的。但是这里面要除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正量等五部，还有一个呢是在大圣的中观应成派。小圣的正量等五部，他主张的细品不得加罗无我跟初品不得加罗无我跟前面我们讲的是不一样，因为他所主张的那一个不可说我，正是人家要破的啊，所以当然是不一样。那么各位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话，这个正量等五部他所主张的初品不特加罗我执，就是这个常依自在我，这个是跟其他宗派讲的是一样啊，就是破外道的常依自在我，这个是正量等五部所主张的不特加罗无我的初品。那么他还破一分细品的我执，他破什么？破萨迦耶见。因为他这个不可说我是非极运非离运，可是呢我们的意识直接缘取五蕴其我跟我所执的这个萨迦耶见，他是破的啊，他是破的。那他称这一个我叫非我不特加罗，因为他的不特加罗是不极运不离运啊，那个不可说我，所以这个萨迦耶见他说这个叫非我不特加罗，他特别讲。但是呢这个萨迦耶见要破，在正量等五部主张由意识缘取五蕴起我跟我所执，这个就是萨迦耶见的定义，在其他宗派 啊，不是中观应成啊，中观应成以外其他宗派的定义，就是在五蕴上起我所执，这个就叫沙迦耶见。好，五蕴上起我所执的这种执着，在正量等五部要破，所以他所破的细品普特迦罗我执，是指这一个沙迦耶见，也叫非我普特迦罗啊的无我，是破这一个。那正因为他破这一分，也就是破沙迦耶见这一分，所以他才是佛教的内宗。如果他不破这一分沙迦耶见，他无法入道。所以凡夫众生的生死根由，由这个我见，沙迦耶见为因，沙迦为见，耶见为极，有没有啊？沙迦耶见能破，就能够去入无我的空性的那一个道上去。因此我们说见道要破除三结。哪三结？要断三结。结是那个打结的结啊，就是烦恼的意思。要断三结，见道断三结。第一个萨迦耶见，第二个断疑，第三个断戒禁取。断三结，你能断沙迦耶见，你就能见到，所以才是内宗啊、正量等五部才能说是啊、是佛这个佛教的内宗啊，要不然呢、啊，很多宗派啊、都这个排挤他啊、都批评他，说他根本不是内宗啊、根本是外道啊。这个正量独子寿命很长啊，在小乘的部派里面，从最早的这个分裂啊，从上座部跟大众部，这个部派分裂很早，它就出现啊，从独子最早出现，那么一直到后来，很多这个小乘部派已经都合并，好像我们现在的金控啊，银行金控合并一样，分裂太多了以后呢，哎。后来呢，还有一些支见相近的彼此宗派之间啊，有的会消失，有的会合并啊，有的势力太弱了就不见了。但是呢，正量等五部的这一套思想，哎，它存在的时间还非常的长，一直到后来唯识宗出现的时候还有哦，啊还在哦，啊，所以呢，这个它之所以能够称为内宗啊，其实它的思想里面有很多是游走在那个边缘的，但是之所以能够成立为内宗，是他破一分沙迦耶见，能破沙迦耶见就能入道，能入圣道，所以还是内宗。好，他说这个粗细良品普特迦罗无我啊为道所缘的这个部分呢，是除了中观应成以外啊，还有这个正量等五部以外，其他各宗都共许啊粗细良品普特迦罗无我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呢，是这一个宗派啊所同意的道所缘之一。下面呢，法无我也是道所缘，我们来看。他说此所许，这个此就是此这个此派也可以，或者是前面这个纲要文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初品的法无我，即瑜伽行派所许之细品。瑜伽行派就是唯识宗啊，唯识宗所主张的这个细品的法无我，就是二取空。我们刚才讲持这个色与持色之量，这个色就是什么所知所取，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外境啊，那么它是所知啊，也是所取啊。那么持色之量，这个以色为代表啊，也就是说认知这些外境的这个心事啊的这个知，这个呢是能知能取能缘。所以呢，这个宗派我们说随瑜伽行派，他把这个二取空啊，或者是二取执啊，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来做表达，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呢，还是宗派之间他确实啊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跟这个唯识宗有一点不同，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二取空啊，讲执就是二取执，讲空就是二取空。但是呢，在前面唯识宗的部分，我们就直接讲能取所取执啊，能取所取一体执，或者是能取所取啊二取执啊。 那么空呢，就讲这个二取空，或者是能取所取空啊，或者是能取所取一体空。但在这个地方，这个宗派它是用色与持色之量啊为一体之直空，它这个表达上是有一点比较迂回一点啊。好，其实呢，瑜伽行派所许的这个细品的法空呢，就是二取空啊。那么在这个宗派呢，它是许为粗品的法空。下面他说所言诸法由色与持色之量为一体之直空者，即是能取所取一体二取空之意啊。这个很清楚，各位已经知道了啊。诸法就是凡所一切法啊，由能取所取的一体的这种执着啊破除了以后，那么就得到能取所取一体二取空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谓的粗品法无我。下面他说其细品法无我，则是依中观胜一空之理成立啊。那么中观讲胜一空，就要讲第十空啊。第十空就是要破什么？破自性自相自体的执着啊，要回归到自性空自相空自体空，一切法无自性无自相无自体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叫第十空，也叫做胜一空。那么细品的这一个法无我，必须是这种胜一空或第十空的道理啊，才是这个宗派所承认的啊。好，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宗派所说的两种无我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时间的关系，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道所缘里面的这一个法无我啊，法无我的这个粗细两品啊，我们说这个随瑜伽行派啊，许这个二取空，这个是他的细品的法无我，但是在不是随瑜伽行派，是唯识宗啊，就是瑜伽行派。那么随瑜伽行呢，它是粗品。这个地方呢，虽然这个主张的只是粗品跟细品的差别，内容都是二取空，但这里呢，我们也不要忽略掉了啊，就是说这个随瑜伽行跟真正的唯识宗跟这个瑜伽行派，它基本上呢，这个外境没有啊，那么唯识所现的这个前提啊。里面呢，他的这个事是主张是不同的，所谓的事有静无啊的这个事的主张是不同的。他这个事在随瑜伽行派只有主张一个意识，而唯识宗呢，他是主张有八事。他主张这个宗派主张只有一个意识啊。我们先前讲主张六识，对不对？其实呢，他真正的主张啊，心是只有意识一个，而前五识它是从意识所起来的，属于意识，它是一指意识，从意识起来的一种啊，透过这个五根的啊一种功能的表现。所以前五识还是一指意识，主要只有一个意识。所以在色大圣论里面啊，有提到一个一意识派，就是一个意识啊，心识只主张一个意识啊，这个一意识派或者是一意识师啊，是不是就是指随瑜伽行师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再进一步的去了解。有这么一个说法，在色大圣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有说有一个宗派是属于一意识师或者是一意识派的啊，他就是主张只有心识的识，那么只有一个意识。你说有前五识，他也承认有，但是前五识不是独立在意识之外，而是一指意识，从意识起来的啊。所以呢，这种是他这个宗派呢跟唯识宗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同样主张这个唯识无境，只有事没有外境，但其实呢这里面还是有所不同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随瑜伽行派啊， 他所主张的这几个道所缘，也就是粗细良品、布特加罗无我跟粗细良品、法无我的这几个道所缘里面呢，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他都主张是空性啊，他只主张细品的法无我，也就是那个第十空才是空性。其他的呢，良品这个布特加罗无我跟一个细粗品的法无我，他都不承认他是空性。这是在下面的这个有三段啊，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断除那粗品布特加罗我之邪执，固然不是空性啊。这个固然不是空性啊，就是表示其他宗派啊，那么也说不是空性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邪见，你只要把那个知见导正了就好了啊。所以我们称其他宗派称这个外道的这一种常依自在我这种邪执啊，它不是不需要透过我们的这种座上的修学啊，训练我们的心，然后入这个一个止观双运的啊这一种情况，离执，离这种实有执以后，才能去入的这种啊无我的这种空性的境界，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只要把这个道理跟你说清楚，说不是这样，那你立刻观念导正过来，你就没有这个执着了。可是佛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布特加罗无我啊，法无我啊，我们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啊，缘起性空啊，无自性啊，无常啊，但是有没有办法立刻把这个邪执给丢掉？没有办法，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需要经过实地的止观的啊，这种修道而后去入的，这个才叫空性，意思就是这样啊啊。那个不需要经过这种过程，一讲道理马上就倒了，对方所成立的这个道理立刻就倒了，就不能成立的。那这种的只是邪见邪执破了就好，这个不是空性啊。所以呢，他说固然不是空性，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用谈了啊。这个其他宗派也认为呢，它不是空性啊，它只是一种邪执，把它破了就好。啊，但是断自部所计执之细品俱生布特加罗无我，此亦不许是空性。哎，这个宗派这样的一个说法，这里就有不共其他宗派的地方了啊。这个细品的布特加罗无我，对，或者是他说的俱生布特加罗无我啊，这个俱生起的，凡夫自然而然执着这个五蕴。是独立实有的我所，这是一种任运而起的凡夫的那种无明染污，无明起来这种自然而然的啊，这种任运不需要经过思索的，不需要任何道理来建立，我们直觉它是存在的这种我执破了，它也不许它是空性。这个宗派也不说这种是空性，这个就是一个不共其他宗派的地方了啊。那为什么他不许他是空性？我们看下面，因为此我纯粹啊，不是此我执啊，因为此我执纯粹是在运等诸法之上，由能源心显现增上安立，唯前此心显之执不成空性。这个宗派啊，随瑜伽行这个宗派哈，他的这个看法是这样，他说这个我执啊，它纯粹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心啊，你看他说在运等诸法，在五蕴法上呢，透过我们的这染污无明的这一个能源心，这个心事呢，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显现出一个啊，透过这个我执啊的这种力量呢，然后呢，把没有这五蕴上明明没有布特加罗我，你去怎么样呢？你去把它增益啊，没有你说它有，把它增益安立有一个我，这个就是什么 为事为心的问题了，是你的心纯粹是由你凡夫的这个执着心去把它安立起来的这个我。你现在把这个我破掉，只是把这个心显增上安立的这个我破掉，而不是直接由这个法本身自性空、自相空、自体空而空，要直接从这个法的法性本身空，这个才叫空性。你这个由你的这个能源心显现增上安立的我，你只是把这个能源心增益的这个我给破了而已，所以这个不叫空性。各位现在请站在随意家行的立场啊去了解。当然他的这一个说法，如果我们站在其他宗派来讲他啊，这个就有的说了啊，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的见地啊，那么当然就不能够认同他的这个说法了啊。所以呢，这个能源心显现增上安立，或者是我们简称它叫做心显增上安立啊，这一个名词，这个语词啊，是随瑜伽行派的专用词。这个地方它在凸显它的这个唯心的作用，因为唯心为这个染污无明心所显现所起来的，把它没有增益有去安立起来的这种东西，你把它破除了以后，这个地方所破的它都不说是空性，必须要由诸法的法性自性成就为第十的这一个实质破了，才叫做空性，这个才叫做圣义空，才叫做第十空。这一种说第十空说圣义空的这个说法，从表面上的这种语言听起来似乎中观是共许，就是不管哪个宗派都共许，但其实仔细的去了解这里面的无我的定义，那么跟中观应成所定义的无我是差异很大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如果以中观应成来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源心显增上安立这个地方，这个能源心我们不要讲是唯识无尽的那一个唯心好了啊，能源心就是心，对不对？这个心就是一个染污无明的心，它当然会把所有它所接触的境都增益安立为有我啊。他接触普特伽罗，就把普特伽罗增益安立为我有自性；接触法，就把法增益安立为我说有自性。这个自性值就是染污无明的本质，所以能源心是凡夫的心，是染污无明的心的话，他一定会把无自性的法，把无自性的普特伽罗都增益为有自性。所以你破除这个我当然是空性，因为就是把染污无明的这个持有值给破除嘛。所以站在中观应成的角度来讲，没有理由说具生起的普特伽罗我执空不是空性，没有理由。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对于这一个我执，对于这个自性执，对于这个第十执的定义本身各中的差异的问题。那么随瑜伽行派在这个地方他做这种差别的说法，必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唯识宗里面由这个心显增上安立的这个部分，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遍计所执，对不对？由意识这个能遍计心呐，周遍计堕，成什么？成一种二取对立的状态。二取里面的那个能取就是普特伽罗我执，所取就是法执。所以 他在这个地方，这个随瑜伽行派啊，他随唯识宗的这一个的这个支见呢，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标显这个能源心简增善安立的这一个我，跟这一个第十空圣义空第十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既是要随于唯识宗的说法，又要在圣义地上是主张中观的第十空的说法，这两套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如果不分别开来说的话，他简直没办法说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由唯心的作用所产生的这种心显增上安立呢，他不能说他是空性，他要主张圣义空地时空，在圣义地里面心境都空，这个才是他所谓的空性，这个宗派所谓的空性。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这个心显增上安立，或者是能源心显现增上安立的这个我，他只是破这个我，他不是在这个圣义上，在这个第十第十空的这一个立场上，直接由法的自性不成就，自性空而空。所以这个宗派说，这样的破除这样的这个能源心显增上安立的我，这个不是直接从法的这个法自性的这个地识上去成为空性的，所以呢这个不叫空，要必须从法的自性本身不成就，自性空的空，这个才叫做空性要接受他的这些说法以前面我们学过这个中观应成如何成立布特伽罗我执，如何成立法我执如何成立布特伽罗我执跟法我执都是烦恼障的这一些学习之后，到这里来要去认同随瑜伽行的这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信受但他有他的角度这个众生的根基各有不同那么随瑜伽行派他之所以会有这个走向呢，他是认定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先把外境破了以后会比较好处理，他认定修道上这样子会比较好处理所以他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呢，他就主张这个唯识无境事是有的，心这个境是没有的先把外境给破了，在圣义地呢心境都空那么因为圣义地主张心境都空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把它归纳成中观宗就是地时空心境都空。如果是唯识宗呢，刚好颠倒过来，在世俗地心境都没有，在圣义地心境都有。怎么说？世俗地的层面是什么？是片寂执，片寂执中无一法，对不对？一法都不能成立，没有。片寂执是什么？片寂执里面都是名言，透过名言施设了，那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透过我执周遍寂堕的所显现出来的，显现出来的布特伽罗也没有，显现出来的法也没有。所以呢，片寂执里面心境都没有，世俗地都空。但是在圣义地里面，圆成实叫二，从透过二取空。二取空就是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都是依他起，依藏事而起，所以呢它不是能取所取的对立的这种存在那所以呢这个一切法都是二取空，一切法的法性叫做圆成实，这个法性是一切法本来法尔如是就有的，所以圆成实是有的，可以证的，可以证得的。圣义空，这个圣义圣义地的这个圆成实，它是可以证的，是有的。依他起是圣义有，是圣者的智慧般若智慧所见的，是圣义智所见的，所以心境都有， 各位，这里说圣义地心境都有，世俗地心境都无，不是唯识宗自己说的，这是站在中观的立场批判他的。如果站在唯识自宗的立场，他说唯识无境，这样懂不懂？好，那但是我们就站在中观的立场看他，他讲世俗地片寂止心境都没有，其实他是讲唯识无境啊，不是心境都没有啊。那么圣义里面呢，圣义的那个依他起，虽然是圣义智所见，可是缘起性空，因为他是那个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虚妄分别的，是幻化虚妄分别的。但是这个幻化虚妄分别啊的这种依他起呢，这个是圣义智才能见的。所以在中观应承的立场，他说你圣义智能见，那你还是见有啊，所以你还是有，是站在中观的立场说他啊。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啊，刚才讲这一个随瑜伽行派，他主张这个细品的啊，具生起的不特伽罗我执，如果破除了之后呢，也不许是空性，这个地方啊很特别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不只是这个细品的这个不特伽罗我空啊，不许是空性，连二取空它也不许是空性。我们来看，他说瑜伽行派所许这二取空，许是二取地是空，自应是空性，但此师认为二取是唯只取为有，若唯只取为有，即是由有情意乐以及心显之力增上安利，所以也不是空性，只是粗品法无我。然通达此，即为通达诸法如幻自性。这个瑜伽行派所许的二取空，许是二取第十空，这个是唯识宗啊，唯识宗的立场，他认为二取空当然是圣义空，这个第十空就是圣义空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圣义空不能跟中观的第十空圣义空的内涵一样啊，讲法不能一样啊。那么所谓第十空就是圣义空，那么二取空在唯识宗来讲，他讲圣义空就是讲这个二取空啊，这个是一个绝对不容怀疑的。而且呢，这个就是他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空性啊。那当然所要证得的这个诸佛菩萨所证得的这个空性呢，就是这个空性啊，从二取空进入这个圆成实啊，就是这个空性。但是在这个宗派，他认为二取只是什么呢？只是只取为有，他也不是从诸法的这个法性啊，从诸法的这个自性啊增上安，这个在不是增上安利啊，是增上成就的。不是从诸法的法性自己成就成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如果从诸法的法性直接去成就它是真实有的话，这个呢就是叫做第十执。那破了这个第十执，才是叫空性，就是法性本身，从法的法性本身去成立它去执取它是一个这个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的，这样子的执着才是叫做第十执。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随瑜伽行的话啊，这个各位脑袋哈、要仔细的听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二取的这种执取呢，它只是在什么呢？在这个能取所取上啊，产生一个认为有能取跟有所取的这种一体的这种存在的认知啊。因为唯识随瑜伽行啊，注意哦，就是随唯识宗啊，这个唯识宗的立场哈、这个能所是同体，都是由唯识所现，是不是啊？但是从识所现起来的这个能所呢，在凡夫因为透过染污无明的关系，把它执以为是对立的内外、内心跟外境， 就成为一个对立的能取跟索取两个取，这两个取呢是真实存在的，好，二取值，这两个取都有的，这叫二取有。那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一种是纯粹由有情的心有情的这种染污心，他这个地方这个意乐，各位要把它改成意想早年用意乐两个字呢是有这个语病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也好般若经里面也好谈到这个菩萨的菩萨清净心里面对于法的这种增上意乐那么都用意乐，所以意乐呢就显现出是一种没有烦恼的状态是没有烦恼心的，但我们这个地方讲呢是讲有烦恼心所以要用意想就是说由有情自己的心里面产生的一种想象这就是意想，或者是说由有情的这种染污无明的心里面它自然而然的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一种这个想就是取相那么取着有一个有的相，那么这个完全是什么？是唯心的作用，唯染污无明的这种片计所执的这个这一种执着心，片计执的这个执着心的这种作用，去把这个二取本来没有是无，二取是无把它变成二取有，有二取其实从这个心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切对境呢，那它其实不离心事的，它是同体不是异体。那么我们因为无明染着的关系，我们的意识呢就把它寄堕周遍。